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官场爆逃日式辞职，没钱了，中共暂停大规模投资晶片产业，世卫不留情面，德国媒体狠批北京空洞要挟，警方比校园失踪下定论，学生父母难以接受，农村高峰将至，地方官员慌忙叫停返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2022年中国大事件频发，凸显中共专制治理能力相当薄弱。近日中共官方查处通报一批同日式辞职的官员，引发关注。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22年以来中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一批涉及同日式辞职的官员。所谓同日式辞职，就是有些官员并非真是想辞职，而是将提前退休变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些则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些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既希望一辞了之。报道称，部分官员主动提前结束仕途，即辞职或提前退休的原因有所不同，有些还提出放弃退休待遇。这一系列反常行为的背后，往往隐藏住严重的腐败问题，这是一种隐形变异腐败行为。时评人士魏虎宇对看中国表示，那些有权有势的中共高官都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和子女转到国外，中共整个官场人心涣散，没人真正敢为这个政权服务，所有人都是捞一笔就赶紧走，都是这种心态。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这个专制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特别强，而在治理方面就相当薄弱。你看搞动态清零几有效率，全国这么多人成日做核酸，到处修建方舱，证明它很有效率，但现在放开了，这么多人要求医了，另外民众在生活上遇到很多问题，整个政府就失踪了，在这方面政府显得毫无能力。胡平指出，由于中共的制度，各级官员都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所以对民意根本就不在乎，都是靠上头来任命来提拔，所以官员永远是眼光向上，他不会向住民间。中共体制的不作为和无能，自然引起民众强烈反抗。从北京四通桥事件到白纸运动，再到新年第一日的烟花革命，民众推翻警车，挑战公权力，中国民众的醒觉和抗争越来越激烈。很多专家表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夕。晶片是美中科技竞争的焦点，亦是当局要自力更生、打破被捉住要害的关键产业，更承载了中共和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野心。但是美国媒体的消息报道，中共这个战略梦想要搁浅了，当局暂停对晶片产业的巨额补贴。近期中共在很多政策的实施上都作出180度大转弯，它的真正原因似乎都和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有关，一句话就是中共实在没钱了。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准备停止对晶片研发的投资计划，原因是一直以来中共在晶片行业投入的数百亿美元巨额资金不但没有得到回报，反而招来了美国的制裁和严重的腐败问题，加上中共应对疫情时的过度消耗，加剧了北京当局的财政困难，甚至已经有官员提出通过降低中国半导体材料的成本来支撑当前的晶片制造商。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分析师 Neil Thomas 表示，对科技的关注显示出习近平当局正在将创新作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对西方科技依赖程度的一个压注，亦是对中国未来的大压注。但是目前中国经济衰退的事实和中共政府财政面临的危机， 不仅对这种科技压注构成越来越强的约束，亦对中共其他政策的实施造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亦有经济专家认为，中共叫停高端晶片研发计划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已经意识到目前仲不具备独立研发晶片的能力，所以被迫叫停。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分析，不单止是钱的问题，因为这个钱它实际上早已经拨出来，更主要还是设备和人才问题。因为前两次中共的大规模晶片投资都基本上无疾而终，因为它没有技术基础，亦没有工艺的水平，实际上最后都破产了。现在北京当局要搞第三次晶片大跃进，实际和美国的晶片制裁升级有关。最新出台的美国限制措施基本上就切断了中共独立发展高端晶片的路。尽管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晶片制造，14纳米以上的中低端晶片生产仍在继续，但高端晶片发展受阻，显然压制了中共试图利用高科技实现扩张的野心。北京当局曾经发誓要打赢核心科技领域的竞争，但美国之音上个月报道认为，中共过去的努力都没有令人看到乐观的结果，就是中共能够打赢这场新的科技竞赛。在过去几十年中，搞过多次晶圆制造的计划，企图通过大笔资金投入实现关键技术大突破，但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晶圆企业在耗尽国家资源之后一无所成而破产，最终项目烂尾。中共在突然放开封控之后，却出现疫情蔓延失控，大量病亡，却极力掩盖真实数据，令国际社会感到不齿。世界卫生组织在1月3号同中方专家举行闭门会议之后，1月4号公开批评中共的新冠病亡统计数据同中共的疫情复原实情不相符合。世卫紧急卫生事件负责人莱恩 Mike Ryan 对媒体表示，我们相信中共公布的最新数字在住院率、重症监护率，特别是在死亡数字上，严重低估了新冠疫情的真实影响。世卫指出，中共政府对新冠感染病亡的定义过于狭窄。莱恩表示，我们仍然没有完整的数据，这是世卫组织至今对中共在防疫上的最明确批评。在美国方面，拜登日前亦表示，他对中共处理疫情的方式感到担忧，一同中方暗示他们就怒火。拜登在访问肯塔基州时，被记者问到此事，他马上回答说，当美方暗示中共在疫情资讯没那么透明时，他们就表现出相当敏感的样子。有报道称，这就是因为吉到中共的要害。但西方媒体不管中共敏不敏感，法兰克福汇报对中共激烈反对其他国家对他的入境防控发出抨击，话北京方面与其对此感到愤怒，甚至发出空洞的要挟，倒不如向外界透明完整地讲明中国国内疫情的实际情况。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中共现在的做法和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最初阶段一样，都没有提供有关病毒传播的可靠数据，这对全世界都会造成威胁。报道称，世卫不得不一再催促督促，以查明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中共政府来讲，态度始终都是一致，就是宁可让民众失去健康，亦不能让政权失去面子。报道最后说，够了，现在要从最高的层面向中共加大施压，改变他的行为做法，对真实的感染情况保持最大的透明度，同时分享所有可用的数据。如果中共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只剩下一个最终结论，就是中共是对世界健康的威胁。引起社会关注的中国江西志愿中学15岁高中生胡音宇失踪案，目前已经超过80日。此前有消息说，胡音宇的家人已经不再相信当局和警方，自己付出高额奖金悬红， 以求破案，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找到孩子的下落。但现在警方仲是插手，而且案件的最新进展是按住中共警方定的路线走。警方至今未能找到胡音宇的具体去向和下落，却声称胡音宇可能是有厌学情绪而自行出走，而且极力排除最受怀疑的学校相关人员的犯罪嫌疑。面对这样的定论，胡音宇家属难以接受。大陆媒体报道，当地警方和家属及律师在今年1月1号见面，就案件调查情况和目前掌握的线索细节等进行沟通交流。江西警方咬定胡音宇可能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胡音宇的舅父告知媒体，这是警方一开始就有的调查方向，而且为了证实这一点，对胡音宇的朋友、老师、同学进行走访，还写了几万字的笔录，但直到现在都没有实际证据可以证明。此前胡音宇的家属已经质疑学校监控视像遭删减，现在警方辩称或监控设备生产商海威康视的技术人员在鉴定之后给予情况说明，表明影片没有被删减。胡音宇的舅父表示，对于警方称学校监控视像未被删减，他们不能完全信服，会自费委托司法机构再做鉴定。胡音宇去年10月14号傍晚在江西元山县这间全封闭的私立志愿中学校园离奇失踪，地方当局声称省市县公安机关已经成立联合工作专班，正全力调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民众质问，一个监控大国为什么这么久还找不到一个校园失踪的学生？警方现在却首先排除了学校相关人员的犯罪可能。亦有网民翻出志愿中学过去的学生失踪或命案，要求一起给个交代。中国大陆疫情的失控蔓延和大量病亡，令当局乱了手脚，进退失据，各地措施自相矛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专家陈蔡娟团队等发布最新研究结果，说这一轮的疫情在2023年元旦前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重庆等城市接近尾声。浙江大学医学院专家裘云庆受访时亦声称，多个城市的感染高峰几乎都已经过去，春运会增加传染机会，但不用太担心会出现第二波疫情高峰。但他又警告，下个防疫挑战在农村，估计农村感染峰值在本月中下旬或之前出现，建议如果老家在特别偏远的山区，而当地还未出现过疫情，正在感染发病的人应该尽量暂缓回乡，等待康复之后再返乡。疫情以来，官方连续在新年假期作出严格封控已经三年，全面开放之后，农村恐怕会迎来过年返乡潮，感令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政府大为紧张。湖南邵阳县就发布所谓温馨提示，试图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返乡。陕西省丹凤县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亦对外务人员发出同样提示。虽然上述各地当局没有明确拒绝在外人员返乡，但在网络上仍然引发了热议，给出负评的反问，那不是白开放了吗？过年都非必要，什么时候是必要呢？但更多人批评当局从上到下都没有统筹协调的计划，地方各自为政，令民众无所适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